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这个班今天又变成书堆了。看到这些法宝流通，当然一方面是高兴哈，而一方面怕大家对法不恭敬啊。对法最好的方式就是去读。读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拿来在生活上观察，观察最大的好处就是真的能够去慢慢把烦恼转薄，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一直就赞叹，能够如法修行的人才是对他的真供养啊，所以他常常对这个舍利佛有很多的赞叹啊，就是因为舍利佛绝对不会因为说他到哪里他就长随在什么样的地方跑来跑去，亚牛对百哈，我们经常这样讲，他就会一直很称赞他。他所入的三昧呢，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广学多闻呢，深入的程度啊，在佛的眼中是非常赞叹的。只可惜呢，他又比释迦牟尼佛早往生啊，所以。这些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呢，法宝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如法修行。要如法修行之前呢，必须要能够如理思维。今天刚好要谈的是不如理思维。为什么要挑一概的非食啊？就是一概的食粮是什么？一概的食粮就是不如理思维。我们谈完了以后呢，各位自己去想想，我们平常花多少时间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找答案啊，以为自己有知见，这些时间呢都是很宝贵，应该可以用来如理思维乃至于如法修行的时间。所以如果把这些时间通通给省掉的话，我们事实上可以争取很多对我们解脱烦恼有帮助的事情。好啊，废话不多说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打算接着上个礼拜啊，其实上两个礼拜我们可以说是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从戒律仪下手。那么因为我们都是在家人呢，所以戒律仪我可以这么说，戒律仪就是过一个有次序感自律的生活啊，就是自己规律啊，一个有次序感，不但有外在的次序感，还有内在的次序感，自己能够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想一下该做不该做，要怎么做，做到什么样的标准。像这些呢，对自我的要求再也不是我们过去在学校当学生时代老师对我们的种种的一些约束，我们必须要从自己心里面发出来，从自己所学的经教当中发出来这种自我规范约束的力量，那慢慢让自己的生活能够简单有次序感，这样是帮助我们入止观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几门呢，就必须要能够发起欢喜安乐这四个心啊，这是我们大概上个礼拜谈到的两大重点啊，两大重点。所以后者就是一种清安的情绪，前者呢就是一种有纪律的生活。如果我们平常把自己的生活作息跟心情思维都调在这两条轴线上面去，都是栽培我们的善根，都是积极我们的那个止根止观的资粮。所以不要说止观在哪里求，止观就在这些生活作息思维情绪的习惯改变下手。那么今天呢，就针对你开始下手之后呢，会碰到的五个大的障碍，我们把它称为叫五盖。所以五盖对所有的初级者来说呢，可以说是我们修学止观的所缘境。不必那么快的去数呼吸，不必那么快的去修不净观，先把自己常见的这五种妨碍自己修圣道的因缘呢能够看清楚，那么找到他喜欢什么食物，我们就断食啊，断他的食物，不供给他的食物。断食好像有点过分，对不对？我们就喂他不喜欢吃的东西，喂他非食。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做个结论，以非食对治食，知道盖复圣道的因缘喜欢什么，我们就拿他不喜欢的东西呢就给他吃。这个就是要具生作义，修为是修转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要一切境界自己要能够 兴起一些如理的思维，跟那个境界呢一起发生。所以我们不是要去除那个境界，我们是在境界当头兴起一些对于自境界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光明想啊，这些对自想是我们应当要自己训练的，不要呢在境界前有很多的散乱调举的心，做了很疲劳以后呢起了昏沉的心，然后贪着其位起了贪欲的心，求不得呢又起了嗔恚的心，到最后就说学佛没有用，一根就起了，这五盖通通现前。所以要知道这五盖呢都是我们修学圣道过程当中呢常见的这五个大贼，所以我们一开始下手就把这五个大贼当中所缘境练习观照，练习观照，观照自己的心升起是不是妨碍你修学圣道，妨碍我们栽培善根，如果是的话应当怎么去对治，把心血多放在对治这五盖的俱生作意上，这就叫如理思维。等一下我们介绍完所有有关不如理思维的这个重点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头跟各位提一下所谓的如理思维，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在佛法里面常常听到大德啦、祖师啦、释迦牟尼佛在各个经论上教我们的很多的法，以及里面的意义的寻思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关的重点。那我们上礼拜很快的拉拉拉扎谈了五盖的实非实啊，我想先给各位做个浏览，那个重点请各位已经先去预习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先从卷十一的总页码355页啊，披寻记啊，披寻记的355页，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的长行，最后这段的长行，师姐用笔录是不太容易找得到的，你还是要找一个师兄一块看一下哈。好，我们来念一下长行哈。先把这两句呢，对于一概的相啊，一概的相，这边呢先介绍一概的相。一概的相是什么呢？疑者谓于师，对照一下左边的披寻记哈，韩老替我们的注解，师就是大师，大师是谁啊？佛啊，哎，就是佛，以及佛所说的法，有没有与法？第三个于学，于学就是三无漏学，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自己补上去哦。学会自己去做批寻，这个功夫就是科技批寻。科者就是把文章标斗之后呢，按照同一类的文呢，把它聚集起来，然后呢分出层次，这个叫做做科啊，做科还要做记。什么记呢？等一下我就会告诉各位要做很多的记号，就说这里的资料要去参照前后哪一卷哪一页的什么东西，那边呢有更广更详细的内文，这边呢可能只是略略提到，他要么假想各位在过去已经读熟了，要不然呢就等到后来才会去详细解释啊，所以看到他摆前面跟摆后面，你自己的轻重自己要拿捏，这个叫做记，就学着韩老做科记。批寻者就是批者，就是要把它记起来，你读过的东西呢就要有索引，就要有笔记，每次读到后面的时候呢经常就去复习后前面的，有些时候呢就先去预习后面的，只要它有关系，这叫做好像把那个书啊披在头上一样哈，披星戴月，你把书披在头上，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在搜寻。像现在电脑不是有什么搜寻引擎吗？就打个关键字，它就叭叭叭，所有关联的档案资料通通会跑出来。你要做到对法义的熟悉，对法相的熟悉，前后的位置，虽然不知道它是哪一页，至少它是哪一卷，你要知道，对不对？在那一卷当中呢，你只要稍微翻阅几页，大概都找得到的位置，要有这样的功夫，这种功夫叫做批寻。做学问就要做到像这样子才算是如法啊，才算是如法，不要自己去猜想那个意思，这样不如理，与其自己去胡思乱想，不如去找到文中怎么样教我们，就顺着他的理去思维，这样叫做如理思维。 学会不打妄想，不要在那边猜测，不要在那边犹豫。这个就是打掉我们的不如理，学会依照文来做顺正理的思维。这是这几次我们要谈的关键哈，就是学就是界定会。所以过去如果常听这个净空师父录音带的人就知道了，他很鼓励读诵，非常鼓励读诵。他说呢，读诵经典呢，同时具备有界定会。你在读诵的时候呢，你不会犯戒吧？你专注于经文前后批寻，你不会散乱吧？对不对？那所得到的东西如果余意明了，你会开智慧吧？所以从这样子一个功夫下手呢，你就可以得到功夫。但是如果你散心念，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什么形式念过去，念过去记不下来，这样子呢对戒定慧没有帮助。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啊，要能够去思维啊，就像我们开始开经记，对不对？思维佛法生三宝，心身与意做三归一，然后呢就与法义当中入，经常去学习中间佛到底教我们在戒上怎么做，定上怎么修，慧上怎么样去产生知解，这些都要能够一一在心中相应。相应下来之后呢，就要记住意念不忘。意念不忘是入止观非常重要的关键。不要学过什么，一旦学到新的章节呢，过去所学过的通通忘掉。所以你只要每次入一个章节，都要节前身后往前面复习一下，对不对？然后再顺入这一个章节的内容啊，这是一些读书的习惯。与悔，悔者呢为教授教戒。在庄严大乘经论当中有一品叫做教授教戒品，在那品当中对教授教戒有一个很经典的解释。前面不是有说法吗？对不对？法者就是经，就是经契经当中的文字。可是他除了经当中的文字之外呢，他还三不五时呢会跟我们提醒怎么样去修学止观啊，就是怎么样去下手修行。凡是他教我们怎么样去修止观，乃至于依止观跟他的契经经教里面的文去相应者，这个叫做教授。所以教授者指的是修学止观的善巧方便。而修学止观不是有别于正法教之外的止观，是为了能够在止观当中视为什么？视为契经的内容，去契入经典的，契入经教的，这样子的止观的教导谓之教授。何谓教戒？教戒就是顺于正法的毗那耶。经要教我们这样去思维，这样去相应，可是我们有很粗重的烦恼，所以我们要修学清净的戒律，对不对？戒律就以我们瑜伽菩萨戒来说，瑜伽菩萨戒他告诉我们的不是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做，他反而告诉我们什么应当要做，而且要修难行能行。菩萨戒里面都是对常人而言很难去实践，非常难去实践的。因为你要去割舍我执，割舍法执，这样去行六度，行四摄法，所以对一般人没有宗教情操的人而言是真的很难去实践的。但是在这么难实践的情况底下，你必须有一个如理思维，能够慢慢的不是那么勉强，而且要有堪能性，要有勇猛心去真正把它付诸于实践。这个就是如法的教戒，就是顺于正法。如果我们真的照菩萨戒、瑜伽菩萨戒这样去修行，那么行六度四摄，除了积福德之外，它会产生生智慧、生止观得定的功德。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这样的资粮绝对不是白修的，这样子就是顺于正法的毗那耶。毗那耶就是律的意思啊，一些戒律。所以教授教戒就是修慧，两者合起来就是修慧。正法前面的讲法者就是指文慧，文慧你要在文慧上面去能够去思维戒定慧怎么去实践，乃至于在教授教戒上呢去产生修慧。所以这边就也包括了文思修三慧、佛法生三宝，乃至于戒定慧三无漏学。最后还要于正。什么叫正？正就是正入涅槃极境啊，涅槃极境不管正入四相四果，乃至于辟支佛或者是佛的实地等觉妙觉位的种种沙门果，这些都是入涅槃极境。 啊，只是各个国功德对涅槃极境的解释诠释不同而已。啊，涅槃为上首是所有修慧的目标，这绝对大概都不差的哈，不差的。所以这几个标准我们都要能够清楚。清楚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你下手的善巧方便，你是不是都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第二个，你能不能够用无间心、因重心去下手开始增干？这两个标准，第一个你所需要的知识你需要具备，第二个你下手之后你是不是能够不疲不厌不退转？这是无间心。因重心是我这一回下去我不成佛不起坐，克己取证，以成佛为唯一的目标，用这样来自我要求跟自我追求，这个心叫做因重心。因重心最平常讲也称为叫做恭敬心。你既然自己已经开始下手修行了，出了修行的门，虽然好像不是盘起腿来修止观，可是对一切的人当观他是菩萨，把一切的事情当作是这些修学菩萨的教材，这样子就叫修恭敬心。这些念恭敬心就叫做因重心啊，我们过去也曾经多多少少提过。所以你看哈，要下手学止观，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可以落掉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文会思会都要能够善巧。假定这些佛学的知识善巧方便，我们不从善知识以及从经教当中去获得，也不加以思维整理批寻科技啊，然后呢烁烁去加行作意，你能够变成自己的东西吗？能够意念不忘吗？那么如果不能意念不忘，你怎么样得到功夫呢？所以呢这些都是骗不了人的真功夫，如果不下手实干呢，这些东西啊都是永远还给他。不管你们呢花多少钱呢，买多少法宝放在家里供在那地方，有福德没功德。功德就是要下功夫，有功夫你才有德，没有功夫你得不到的，得不到的。你在这边花的每一分钱，跟你讲妙心长老拿不到一分，对不对？他花了多少时间，以及有多少个善知识大德们，他们听闻佛法，熬几天几夜写下批寻记的笔录啊，笔录。你看这一本这样的东西，虽然你花几百块钱把它买下来，当中有多少人的岁月血汗，当这样思维，当这样思维，而我们应该要比他花上更十倍、百倍的力量去跟他相应。而我们付出相等的力量没有，我们对得起对不起这个因缘呢？常常这样的思维去敦促自己，这就是断疑一个基本的功夫啊，断疑一个基本的功夫。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相应，就是在这一些下手处不够用功，不够用功的缘故。所以回过头来看你所闻思的正法当中，他是怎么教导的，我们呢回头过来重新烁烁作意。做的作意，这样的作意方便呢，一直到就近果成就为止，啊，一刻不放松，这个就叫做加行方便，加行方便。你只要学一点，你就去实践一点，学一点，实践一点。而实践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观察，观察有二分，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第一分，不该作意的不要作意，该作意的就应当要精勤作意，就这两分。如果有刚好相反。你不该作意的强加作意，像白板所列的这一切，还不只是如此。前面哈，这个叫做三摩揭陀地，对不对？前面呢有三地，叫做有寻有事、无寻为事，乃至于无寻无事。这三地总共几卷呢？大概有四卷多啊，四卷半，乃至到快到五卷。这么多的内容都在讲什么？总括一句话，五个字。这三卷全部都是在讲不如理作意。只有第九卷的后半到第十卷全部，这一卷半多的篇幅啊，是在讲那到底要怎么作意。可是呢这还不是完整的哦，还要到后面思索成地的时候，又会花两卷半的功夫呢教我们怎么样去思哲啊，怎么样去思维。那到了二十五卷的时候呢，里面呢有十四门资粮行，其中又有一门叫做思正法。思正法又分两分，一分呢是在告诉我们哪些不应该思维，今天我们就会提到了。 又应该怎么视为，它归纳起来就有算术思维、称量思维，这个我们都会阶段的会补充到，这些都是前后跟一概对峙有关系的事情。好，我先总览说一下。所以呢，这段长行就是这样说，如果与以上的这五类事情呢，生或生疑，或者就是无明，无明跟疑这两个心所，无明也叫做痴哈，这两个心所我们统称就叫黑暗相，统称就叫黑暗相。凡是你对理不明白，对方法不得善巧，都称为惑，或者是疑相应的心所。我们只要让自己的心能够远离这两个心所，就是去疑盖。去疑盖非常的重要哦。你看哦，正出果须陀洹就要断疑。你要往生，不管哪一个佛国，都要深信。深信者就是断疑根。几乎疑是一个我们入大乘理门啊，理观一个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选择从教理下手，疑几乎是我们第一个要对峙的对象。如果心中有一点怀疑，像我旁边，我四周围有很多的莲友呢，他们其实也都念佛好多年了，可是呢问他们说，你真的信佛吗？其实只是觉得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很讨厌，听说那个地方不错，阿弥陀啊，如果只是这样子，你真的去得了吗？其实老实讲有问题。所以呢，打掉疑根，能够栽培自己的大乘的信根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何况中间又有这么多的法需要自己如理思维、如法修行，乃至于跟每一个法义相应，这要花多少功夫。你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样要去听三七道品，乃至于要去听般若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有机会去听闻这些佛法，不去求得一点相应，不去如理思维，不去如法修行，不是喜欢修行，不是喜欢闻思正法，那去那地方干什么？去那地方每一个人都是诸上善人，每一个人都是有他心通的，来了一个根本没有修没有正，带了一堆贪嗔痴的人去，一眼被给他看穿了，那这个是说笑话。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根本去不了，有一念疑根不掉，根本去不了，管你待业去还是不待业去，那个姑且不论了。疑根是一个根本我们要对峙的东西，那疑根对峙的对象就是性根。那性根怎么栽培我们知道吗？性根就是迷信，只要是某某人说的我一定相信，这样子的思维总是不如理的，中间有很多的过程就会让自己觉得矮幼，然后勉强。如果有一分这样的勉强，你就不要因缘具足，那种恶种子只要因缘具足就马上倒了。旁边有多少邪师外道，对不对？都在那边点火煽风，你就不晓得你的心什么时候会被点燃啊？什么时候会把我们的功德通通一口气烧垮掉啊？我看到有人念佛念了四五十年的啊，碰到一个南传的法师，心马上变了，马上就变了啊！这么容易就变了，这样子算是最讲究信这个法门的念佛的人，连就是修净土宗的人应该有的功德吗？好像不对哦。净土宗是一个非常强调性根栽培的，那性根要怎么栽培？这个方法如果不得善巧，怎么得了啊？怎么得了？所以一概我选择会来先说有这样的理由。所以呢，在这边生或生疑，由心如是怀疑惑故，不能取入两种方便，底下有两种方便。第一种方便，勇猛方便，就是对于你所得到学到的方法，你不能够勇猛加行。所以呢，第一个是产生加行的障碍，你知道方法，可是你一直迟迟不敢去做哦。你就说哎，反正你临终十念也可以嘛，啊，我告起加高高的后啊，啊，就找那种方便中的最方便啊，也没有去想想那种方便是不是绝对有保证，你到时候能够因缘能够具足，这些是应该要好好的搞清楚的。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应该要看的。第一个，你所知道的方便，以及你能不能够对这样子的方便，所谓方便者哈，就是那个方法啊，能够进入那个道的方法。第二个，你能不能够正断极境， 所以我经常劝很多学佛者说，你去看我们的心嘛。你学佛如果越来越清净，心越不生烦恼，啊，苦会生，可是呢，它消退下去的时间，一次一次，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更快了，更快能够忘怀苦痛，啊，更快的能够去不造作这些招惹烦恼的生与意业。你慢慢生与意能够这样的亲近了，你自己可以自作证，乃至于烦恼永断。这个永断不是习气永断，是现行不生，现行不起，不起初衷的烦恼。为什么不起初衷的烦恼？不是你每天在那边好像红卫兵一样啊，好像警察一样去盯紧他，不要生，不要生，不是这个意思。当你对法义升起大大的欢喜心，你根本随时随地都在思维法义，碰到头还在想，哎呀，内空外空，内外空之后是什么空呢？哦，空空，啊，空空之后大空，就是这样。你碰到头随便干什么事，你想到的都是法义，你根本烦恼不生啊。做到这样的地步，你一样还是可以生活，可是生活的点滴所带动而起的都是如理作义，而不会在以下所要谈的不如理作义上花任何浪费生命的时间。不会起床铃声响了还在那边想说再睡五分钟吧，你本来就应该在钟还没有响之前就应该要起床的，何况钟已经响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对不对？像这种犹豫不决都是一概一概迷了不知，犹豫不决，还要在那边猜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搞不好有，老师还没跟我讲，再多上几堂课再说吧，总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等。那等什么呢？等的可能是无常哦。如果经常这样子把屎贴在额头上，这样去思维，就不会怠惰，那就不会怠惰。这边就是谈这个东西，所以有两种善根发相。第一种善根发相，如果真的一概能够去除，你只要知道一个好的方法，你就会烁烁起行，不会耽误，不会拖好久，根本不去用功。第二个，你一旦得到善巧方便，你一定会开始在实践上得到正断极尽的功德，心是越来越清净，你自己可以作证这条路是对的。如果你自作证这一条路走下去，那撸来撸这烦恼，表示我们的作意处有问题。去检点不会有错，去检点不会有错，不是去忍，忍字经常我都建议学长啊，要加个言字边，要认清实相，到底为什么我会起烦恼？烦恼本来没有，今天为什么反而越学越这样做，烦恼会越多呢？这个因缘是值得学习的，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得不到智慧。你不是去强忍，强忍要反方向操作，要能够清安而能忍，哦，不是勉强而能忍，是能够身心得到清安，这样才忍得下来。如果身心得不到清安，硬用压的压不下来。比如说我们腿子盘起来打坐就是会有困扰，你就要去想想腿在所有的指关当中是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调身调息调心，还有另外两件事情可以调。身子最重要的关键，为什么要盘腿，为什么要双盘，只是要支撑腰部能够坐久而已。所以只要我找到另外一种替代的方法，把我的身子能够支持住，盘腿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调息调心又有其他的善巧，我们应当要去学习，不要在一个地方触礁了，一概全部都不干了，不来了，不玩了，这样子是不对的，这样子叫不得善巧，因为不得善巧而加行不得力，乃至于没有办法正断极尽，乃至于会停止我们的加行，这些都是障碍啊。在障碍上面去在那边苦心积虑的去想，为什么人家都可以，我为什么不行，这叫嫉妒心。哎呀，算了，我都不好啊，这叫下列慢。如果你对烦恼的心所都很熟的话，你可以观察到我的心心所升起无非不在烦恼心所当中，把烦恼心所能够去下手断五盖是一个最开始的根本，把五盖能够扶住让它清安，就是得直观方便善巧的一个下手处，真的不难。 所以呢，移者就是我们要去闻思修正法的方向感。我们在家庭过程当中哪里产生障碍，哪里不明白，就把哪里搞清楚，自己有一个探照灯，有一个搜寻引擎，去搜寻能够解决你这个疑难的东西。所以呢，很多佛法要去请法，你没有这些疑问，你怎么去请法？哪里有法会，就去那边雅修对白一下，对，庄严道场，有福德，自己得到好处了吗？得不到好处。你真正要受用，一定要用功才可以，你不用功是没有德的啊，没有德的啊。以上总说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哈，底下就有个解释了哈，我想他说极境有两种哈，最后一行这边呢，所谓的苦极境叫做烦恼极境。如果各位读过前面的这个有形有事三谛的话呢，就知道杂染有三种啊。我只是简单的带一下哈，烦恼杂染是最大的一堆啊，烦恼杂染。那么这边呢，刚好是相应后面的两种杂染啊，不是，刚好烦恼杂染，烦恼杂染还有一个生杂染，生杂染这边呢写成苦极境。凡是你去造作，本来没有的，而我们去造作，凡造作必遭苦。所以呢，因为造作生心所得到的障碍，这叫做苦障碍苦的极境，障碍苦的极境。第二个呢是烦恼极境，烦恼极境就是我们过去因缘所生出来的烦恼心所，因为它还很强势，所以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想法，说怎么样把烦恼熄灭。其实烦恼熄灭不是用压的，而是用两种善巧，一种善巧是去学习跟它不相容的对之作意，第二个把你的心一直靠在闻思正法上，两种方式。后者呢是上上之策，你只要经常把心靠在道上，烦恼容易不生。万一烦恼真的生起来了，你就应当要有学习过的善巧，马上能够拿得出来用。如果拿不出来用，佛法白学的。因为粗猛的烦恼要压不住，随之过来替他收拾的东西就搞不完了。这就是说什么一切烦恼之所引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升起无明火了，对不对？自己如果关照的到现在已经升起无明火了，就应该让它不继续下去。如果消了下来没事，可是如果你继续让它增长，增长到后来该归去铁不一样，你下去不但杯子破，还打破玻璃柜，玻璃柜里面的东西又散了一地，接着要去处理那个玻璃柜以及散了一地的东西，就叫做一切烦恼之所引射。是由烦恼止不下来之后，烦恼造成的后果，你为了要去收拾烦恼所造成的后果，你把那个地都擦完了之后，烦恼会消吗？还是没有消。所以能够对治烦恼，最起码要在什么地方关照得住？要在烦恼造成后果之前要能够关照得下来。这个地方关照不下来，你会花好多时间在收拾烦恼之后的后果。那些烦恼再花多少时间怎么去圆满都不圆满，因为那都是世间法，世间法没有圆满的解决之道。凡是由烦恼法为因在引申出来的种种造作，你在那个地方花再多时间去做问题解决啊，再怎么样做得非常的专业，跟你讲都是浪费生命，都是浪费生命。最重要的方法是让烦恼不去带动身口造作，这是最好的方式，让这个地方将生不生，你令其不生，已经生就令它熄灭。一旦它带动身口去造作，你再去解决，那心就会越来越散乱，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学佛怎么那么不清安。不是学佛不清安，学佛不拿来关照我们的心，让烦恼带动身口去造作之后，再想去求佛法解决烦恼的造作，佛法不教这个的。佛法不教我们去解决烦恼之后身口的造作，那些是属于世间法。那是安呢？找心理医师，对不对？啊，不去找当机啦，啊， 找一些所有的外道，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寻求世间法去满足。真的压不下来，饮酒啦，嗑药啦，对不对？睡觉啦，有钱的话去 shopping 啦，对不对？用各种替代满足的方法呢，去解决，解得了吗？不但解决不了，得到的结果永远都是心更散乱而已。啊，所以我们就先说这个，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去想为什么我会打破玻璃，这个东西不重要。为什么烦恼会生比较重要？为什么烦恼生出来我关照不住比较重要？为什么关照得到我却不能够熄灭得下来？这个比较重要。这表示我们的心还没有训练，没有堪能性，还没有堪能性，这比较重要。这个心如果不能够得到清安，你去在房子，你说、哦、我家里所有的器具通通给它换成塑胶的，有路用不？没路用，电动都开几年，你为了烦恼所引申出来的种种的造作，你去对它产生什么预防啦，这个解决之道啦，黑龙给走位啦。因为只要烦恼不生，不就没事了吗？啊，烦恼纵使生，不要让它带动生口去造作，不就是比较好的吗？所以呢，佛法教我们的是前面不生的啊，将生未生的令其不生，已经生的令它熄灭。烦恼没有，佛法绝对没有教烦恼之后生口造作之后要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啊，他只是告诉我们要去看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既然已经发生了嘛，就安下心来啊，扫地扫地扫心地，对不对？降练心，不是真的要去解决那件事情，那件事情只是当作自己修炼的因缘而已，不是一个重点啊、哦！不要在上面起心动念，因为你越起心动念就越烦，越烦啊、哦！比如说、我的女儿考试已经考不好了，考不好已经事实了，对不对？你生气有用吗？你就知道你的注意点不应该放在她拿到成绩单之后嘛，对不对？他每天的学习习惯就是应该我们要关心的地方，这些时间你都不关心，等到考试成绩下来之后你才关切。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以为你关心他什么成绩，你根本不关心他这个人，对不对？ 90% 的时间你根本不 care， 你只 care 结果来之后啊，人家这样 扣这轻课的做，像不要做爸爸，他说我也会当爸爸，爸爸只是负责看成绩单，看完之后不爽就骂人，啊你爸爸算不要走，我免你45岁我也要走，你懂吗？那种智慧是不需要40-50岁才当起来的，要这样去思维。所以你可以知道很多孩子很苦的啊，他的苦是必须要忍受自己的不成熟，还要忍受自己的大人们不成熟，还要忍受两重的不成熟，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一切烦恼之所引射。如果心关不住，后面所做的都是多的，既然都是多的，再去起心动念起疑没有意思，不需要。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多花时间，既然已经发生了，当作一件事情，当作一件事情，当作一个教训，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要去看看自己的心为什么关照不住，关照得了为什么治不下来，为什么一定要花这么勇猛的功夫去对治？为什么我心不靠在道上？为什么我心不在清净作意上能够多花点功夫？为什么我会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呢？自己要去排一下，排一下你自己用心的优先顺序，这是非常重要去谈的事情哈。所以呢，三种杂染我们刚刚谈过了，生杂染、烦恼杂染，还有个业杂染。那业杂染呢，是随着生杂染而来的啊，是你造作业以后再引申出来的东西。所以呢，这两种如果能够极尽，意思就是说不去生心，不去起那个念头，乃至于不在过去的烦恼上面呢让它多停留，添火加柴，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要再继续烦恼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结果。既然是一个结果，烦恼多跟少是没有办法改变结果的。把这个事实搞清楚，那你就回过头来会问，那我心要怎么安住呢？去看金刚经嘛，金刚经就说不住相生心嘛。那什么叫做不住相？什么叫做生其心？什么叫做不住相？什么叫行于布施？这些道理都要搞得清楚。最重要的关键都是心靠在道上的问题而已。如果心能够多花时间调整自己的习惯， 身心作意的习惯，多把它放在思维如理如法思维作意的分别法上，那么就不容易生心烦恼，就这么简单啊！佛法不是一定要我们去对治，只要我们在法上能够一直不断的有悟处有悟处，身心就会慢慢清安，依着清安，对很多事情再怎么出众发生了，我也都能够忍得下来，这样子叫做安忍啊。先依止观得法义的相应，身心能够摄住在清安当中，对一切事情发生了，不是已经生，要么就是未生，对不对？已经生是事实嘛，该怎么做就做嘛，啊，还没有生就令他不生嘛，这样子不是就是无为贤道人吗？啊，太有代志，所以他无来无去，拢嘛无代志，就这么轻松自在，这样子活着，心就靠在道上。所以呢，过去大德所显现的威仪啊，是应该可以学得到的啊，不是说我们远不可及的、遥不可及的事情。好，简单谈到他的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呢，翻过来356页这边的长行哈，他说除了以上这个相于这无法产生无明或者是疑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要于去来经啊，于去来经即苦等地。既然是苦等地，应该是什么东西啊？苦集灭道。我经常告诉同学说啊，你只要看到等那个字呢，就把他的法相通通补满啊，乃至于呢后面有辟行记，对不对？他说呢，这边呢在11卷7页有详细的说明啊。11卷7页在哪里呢？各位去注明一下，就在我们辟行记的哈，因为他这边写的临本呢，是指净林科净值的版本啊，因为他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的辟行记还没有印刷，所以他不晓得第几页啊。今天我们已经拿到辟行记的，就应该自己注明什么辟行记的页数啊，页数哈。他在哪里呢？他在我们11卷的362页。1,2,3,4,5,6,7 行。问一概以何为实，有没有？找到吗？答：有去来经及于彼相，不正是为多所修习以为以之为实，为我于过去为有为无广说如上，有没有？好，又来了，你看后面的辟行记。韩老替我们写了，他又找到了在哪里？临本九卷十七页。啊，那较久来的吼，继续吹啊。那我墨学已经帮各位找到了，他在哪里呢？他在我们辟行记的290页。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又要注记辟行记的290页，懂吗？在刚才那个地方呢，刚才呢哪一页呢？在刚才的在刚才的356页那里。那你不是要去勾稽卷11第7页吗？那你就找到了卷11相当的页数，怎么去找呢？怎么辟行记？你看它的文就知道了啊。如下一概实非实中别是其相，有没有？所以你就找到一概的实非实在哪里，你就往后找嘛，不就找到362页了吗？对不对？这边呢就广说什么应该啊，一概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在这边详细说了啊。然后呢又去看到辟行记，辟行记说它的相呢很多在哪里，在于临本九卷十七页啊。那看看他说什么，现在何等是我，我为何等，对不对？你去看看，还有我于未来为有为无这类的问题，你就看过来了。如果没有我替各位读出来找出来的话呢，你们自己去找啊。找好看第九卷在哪里呢？我们帮各位找到了，在290页，我们往前翻到290页。这个时候呢就要拿起铅笔或荧光笔开始画了。你看哈，在哪里呢？在290页倒数哈，1,2,3,4,5,6,7 行那个长行那个地方，有没有写于前际无知云何啊？什么叫做对前际无知呢？对过去不知道啊，对过去无明啦啊。那么位于过去诸行起不如理分别，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不如理分别？以下有一大段都在讲种种的不如理分别。好，什么呢？为我于过去为成有也，为成无也，是不是跟刚才后面362页那个地方韩老所引的句子很像？他没有写这个成那个字，他就为有也，为无也，有没有？你就往前找嘛， 找到那个长航，因为他引的一定是长航，不会引他自己的 P 行径。所以你只要往前找，找长航。如果你们有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金陵科金处，那它的页码怎么对哈？你翻开来，过去呢，随便哪一页，因为过去这样的一页哈，是人家这样的纸折起来的，啊，所以呢，这一页，比如说是卷十一的第十二页，啊，第十二页的这一边哈，叫做 A 面，啊，比如说这页是第十二页，对不对？这十二页的 A 面，这页十二页的 B 面。所以各位要对照的是这个木刻板上的页码，不是对照下面这个，对照下面这个找不到，啊，对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然后呢，我看过有些地方会有一点点出入，是因为过去的木刻板比较大，啊，这个呢又改过了，所以它底下呢会有引号，会有下引号的地方，那是它真正原版的大小，啊，但是出入不大。你只要找到差不多那个位置，前后几页翻一下，总一定会找得到韩老的位置。啊，那万一你看到他所引的地方不对，你就把它修正。啊，读多少修正多少，慢慢的你这一本就是自己的索引表。这就叫批寻，了解吗？啊，做科技批寻就是这样一点点功夫。好在过去大德已经帮我们做了一点功夫了。好，这边我不向详加解释哈。但是我非常鼓励各位去读这一卷。那我给各位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功课哈，各位自己在笔记上记一下。从278页，各位再往前翻一下，既然已经看到第九卷了，第九卷这一卷呢，从278页开始呢，都在讲缘起观。缘起观当中呢，阿含经讲的非常的多啊，里面最有名的跟缘起有关系的三经是阿含里面一定要读的啊，一定要读的，在杂阿含里面跟缘起有关系的。其实缘起里面呢，五蕴讲了很多，缘起虽然讲的没有五蕴多，可是都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啊。佛是悟缘起的，所以缘起这件事情呢，虽然就是少少的十二因缘，但是很重要。可是这么多的经，它的甚深意我们很难看明白。所以如果各位有阿含经，去读阿含经固然很好，但是从278页最后一行开始，他说云何缘起体，有没有开始去替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缘起的体性。从这一页开始一直到第十卷圆满，通通是讲缘起。你看用这么大的篇幅，用一卷半多的篇幅告诉我们缘起相关的观察有哪些啊，很详细。那各位也有 MP3， 你就找到跟卷九相应的部分呢，仔细的去读读看。因为呢到了后面我们讲所缘差别的时候，也要讲什么缘起。因为缘起是对治痴，对治无明，对治疑啊，非常重要的对治观，对治作意。那不要说这个东西它是六善巧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十二因缘不要以为说啊，我算不知无明缘行行缘事，拜托哎，你十二个法相都会背了，你会悟吗？你看到星星打干嘛？你看，昨天我看到满天亮星星，我也没一定开悟啊。所以、中间很多甚深的缘起的意思哈、真的要学习啊，不是把缘起看多读个几遍你就真的能够了解的，它很多很深的意思。啊，他可以学习来之后呢，去观察我们生命经验、生活、工作上许多发生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果相续相。因为十二缘起是非常容易在生活上观察的。你如果能够在业果缘起的相上去观察，为是一心，知道这都是自己的变现，自己在里面遭苦，啊，受乐而不自知，就知道真的冤枉。真的冤枉，怎么管得住这个狂心？在这个缘起上观，可以得到大忏悔心啊！所以缘起观是一个最容易观察的一个世间相啊。从这边去观察出世间相，也在这里观察啊。我去强调它的重点啊。那刚才我们回到刚才的重点呢、刚才谈到缘起观，如果谈到这个不如理作意呢？第几页？290页啊，290页，290页， 各位开始标。鱼前计无知是第一个。哦，我细的我不谈哈，因为今天我要谈的是白板上的这个东西。然后呢，第二个鱼后计无知。好，鱼前后计无知。然后再过去后面呢 ,291 页鱼内无知，底下有鱼外无知，各位自己去标哈。啊，鱼外无知，鱼内外无知。好 ,292 页翻过来，都看长行就好了哈，都看长行就好了。鱼叶无知，啊，底下呢鱼翼熟无知。在隔壁那一行鱼叶翼熟无知，两个合起来。两个合起来。再到隔壁一段的长行，于佛无知，于法无知，隔壁那一行，在隔壁一行，于生无知，有没有？就是对三宝无知。再来呢，293页，长行那边，于苦无知，乃至于对极灭道无知，有吗？好，再来呢，最后这个长行呢，于因无知，以及隔一行，于从因所生诸醒无知。那个因呢，主要就是受了哈，因种种不平等因生出三受，用三受造作八思五十心所，对这些东西无知啊。好，再过来294页，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不善？什么叫做应修习？什么叫不应修习？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无罪？这些不知道啊，这些不知道，乃至于呢，于六处处无如实通达无知啊。就是在六根门头一切所对境是怎么回事搞不清楚。那这以上呢总共有19无知。为什么我知道是九门呢？因为底下一段长行有没有附有七种无知，隔壁旁边19无知，今七无知相摄云何，有没有？初三摄第一，有没有？在次三摄第二，就是用这七门呢来包括整理重新分类前面的19门。好，这以后我们谈所缘差别的时候可能会回来谈。但是这个地方啊交给各位。然后呢到295页呢是这一段的一个末尾。他用七种无知归类之后又用五种愚痴再归类一次。他会做种种的归类。每一次归类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用意。啊，每归类一次不是无聊在那边玩文字的归类游戏，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归类，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抉择，要抉择什么去思维，都在谈抉择的问题哈。所以到这边为止啊，各位注明起来，如果要去了解缘起，这一段是谈不如理分别的一段重点啊，因为今天谈不到这个部分，那以后我们再谈五种所缘，谈到缘起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机会找里面的重点出来谈。好，我们翻回来，翻回来就不要找不到地方了哈。要翻回哪里呢？翻回到356页。刚才我们是从356页这边开始批询的，对不对？这边呢说，又于去来境及苦等地生或生疑，心怀二分。什么叫心怀二分？好，各位注明一下，后面才会解释。哪二分呢？第一分是对以下所谈的九种不可思处强加思维，是第一分。佛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九类的事情当中不要去再多花功夫去思维了，因为这些思维都浪费生命。第二个，佛讲的六种善巧，乃至于有七种善巧，哪些六种善巧？运善巧、界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根善巧、处非处善巧，这是六善巧。如果再加一个地善巧，就是苦集灭道，乃至于真地熟地，这种种的善巧，这些都是应当要思维的。这些不多花时间去思维，乃至于在这九类事情上去思维，就是浪费生命。不该思维的这九类强加思维是一分，该思维的六善巧或七善巧该思维而不思维，那是另外一分。心总是堕在这两分当中，于是结果就是什么？迷之不了，犹豫才度，对一切佛所说的正法总是犹豫不决，因为没有修行嘛，因为没有作证的经验嘛，对不对？所以总是在猜那个大意嘛。 那么听多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堆的资料开始胡说八道，玩口头禅。这就是猜度，你根本就在数他人财宝。多闻是二十难之一，在四十二章经里面呢，把它归为啊多闻难，多闻难。你只是闻而没有真的去作证的经验，你根本就是数他人财宝，这些都是二分的问题啊，二分的思维。所以这边呢，先把相讲出来。所以这边讲到有什么重点？对于三规啊，就是三宝；对于三学，对于三会，对不对？对于三会，你能够不起疑吗？你能够有任何的无明黑暗吗？你不允许这些无明黑暗跟疑半分的存在，于是你就应当要去刚好反其道而行，对不对？所以不应该在这地方允许自己有半分的不了解，应当要发起无间加行乃至于因众加行，就近学对自己成佛有帮助的佛法。第二个，不要心一直靠在过去现在未来，称为叫三世心，因为三世心根本是虚妄，由三世心展开十二缘起。阿含经乃至于大乘一心论者都讲三世一心论，也可以思维。因为呢，过去为师为什么讲三世，是因为不安立三世，我们不明白虚妄性。你看，如果安立过去，过去已经断了，未来又还没有来，现在又无助，所以安立三世的目的是我们了当下一心才是唯一的真实啊，这是唯一的真实，应当要断了三世的业果相续相，在这相续相上不要再去攀缘，不要起贪爱，乃至于在整面无明黑暗，无明黑暗相应，这个就是我们要思维的。所以呢，对于这边当思维的而不能够思维，就产生前面于前际无知，于后际无知，于前后际无知，乃至那么多，对不对？这些不分别，最要命的是在以下这六类九类事情上强加思维，而产生出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烦恼。为什么会出现白板这些补充呢？各位翻到它的十非十，就是362页。好，我们再把刚才的场行问一遍哈。他说，一概喜欢吃什么呢？一概就喜欢你去想过去、现在、未来，对过去、现在贪恋不舍，对未来希求不定，对不对？产生这样的心，你就上当了。与彼相不正思维，多所修习以之为食。以这个，他就喜欢吃这个，他就喜欢看你这个人多花时间在这里，那一概就越来越增强。你没有办法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思维当中呢，得到半点好处的啊，得到半点好处的。因为从这边会问出哪些无聊的问题呢？比如说，我与过去为有为无，这个问题就在思维我的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代表我的业因，乃至于未来的益熟果报，这些问题都是佛认为不应当思维。因为你只要好好的学止观得定，乃至于得到宿命通，这块事情免讲，不用想，你根本直接用天眼看就知道了，对不对？何必在你没有得天眼之前求人家有天眼的？拜托诶，施一点慈悲心，看看我过去是什么挖沟。他跟你讲了有好处吗？未来我会去哪里？问你不决定啊，对不对？未来会去哪里？看你现在造什么业嘛，看你业因缘以何为重嘛。这些事情是甚深乃至于不决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的烦恼有什么帮助？老实讲一句话，除了满足好奇心之外，一点帮助都没有。理性去思维一下，去较量一下，今天回家就当功课看，这九类事情我们是不是花太多时间去追求了？追求那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真正人生的目的有没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的话呢，你们要不要再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了？这个就是这边简单这边说说而已哈。然后底下呢，他就会去广说了，他说：不正思维者，为不可思处所设思维，就是佛讲过的九种不可思处。这个就是不可思处，有没有啊？不可以这样想的。那不可以好像是个戒律，对不对？其实它是为了我们好啊，为了我们好，不是要我们在那边花了时间浪费生命以后呢，再花再浪费这样的时间之后呢，再去后悔 啊，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他说，不可思出者为我视为，各位标一，就去视为我啦。啊，过去的古文都喜欢倒装哈，就视为跟我有关系的话题啊。第二个，视为友情，啊，别人怎么回事？啊，视为我怎么回事？视为别人怎么回事？啊，乃至于呢，视为我跟别人的比较。这两个呢，通常合为一门。所以这边呢，我说一子见去视为我与友情，那视为我的什么？我的有无？视为友情的什么？别人跟我们的一跟义。